全球多个政府、传媒同新闻网站在美国东部时间6月8号上午突然停摆，大约一个钟头之后才陆续恢复。另外据报道，爱荷华州一间大学亦都因为遭到网络攻击，已经连续第四日关闭。拜登政府向德州发出警告，如果德州州长阿伯特不撤销之前发布的收容禁令，拜登政府将会采取法律行动。前霍士名嘴比尔奥莱利宣布，川普将会同他一起在今年举办四场历史之旅现场对话，这些对话将会曝光在川普执政时期从未听过的内幕。由民主党团体提供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民主党人极左的社会主义进程遭到拉丁裔选民的反感，这样令民主党人恐慌。6月11日至13日期间，拜登将会参加两年来首次面对面的七国集团 G7 峰会，在之后还会参加北约会议和欧盟峰会。出发之前，拜登遇到尴尬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9号礼拜三，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上个礼拜，德州州长阿伯特发布了灾难声明，下令关闭德州由联邦政府资助的收容所。这些设施是为没有父母陪同的非法移民儿童提供住所。阿伯特认为联邦政府不能够强迫德州继续发放州许可证来应对联邦层面的问题。阿伯特还表示，州警将会很快开始在边境拘捕移民，并承诺在今个礼拜稍后发布公告。在美联社获得的一封信当中，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副总法律顾问告知阿伯特，尽管德州为收容所颁发许可证，但国会已经责成德州政府机构照顾无人陪伴的儿童，收容所在难民安置办公室的全部业务当中占很大比例，是联邦移民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还警告阿伯特不要干涉这些活动，并表示如果德州政府继续关闭收容所，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将会采取法律行动。最近几个月，越境人员创下新高，引起了外界的巨大批评。6月7号，贺锦丽会见了危地马拉总统阿古马泰，警告中美洲人不要移民到美国。贺锦丽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说，如果你们来到我们的边境，你们就会被遣返。在贺锦丽访问危地马拉的同时，美国司法部亦都宣布了打击人口贩卖的新措施，包括成立一个执法特别工作组，并向中美洲各国政府提供额外援助，以解决本国的人口贩卖问题。法新社消息，全球多个政府、媒体和新闻网站在美国东部时间6月8号上午突然停摆，现在已经纷纷恢复运作，但有一些网站受到影响。政府网站方面，白宫和英国政府网站都曾经出现错误信息，随后又能够连上。今次受到断网影响的网站还包括网络论坛 Reddit、 亚马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交易支付平台 PayPal、 串流音乐服务将 Spotify 和《纽约时报》等高流量网站，但在断线几分钟至一个钟头左右之后，都纷纷恢复了连线。报道说，今次全球大停摆和美国云端服务公司 Fastly 出问题有关。 Fastly 是全球最广泛使用的内容传递网络服务供应商之一。另外，据国会山报6月8号报道，爱荷华州德梅恩地区社区学院在上个礼拜四亦都遭到网络攻击，已经连续第四日关闭。由于这个事件，秋季课程的作业和注册日期已经推后。学校表示，今次网络攻击影响了线上课程和学校的电话系统，出于安全考虑，学校还未公布有关今次攻击的细节。据传媒报道，学校说没有证据表明攻击者获得或者滥用学生和教师的信息。前霍士知名主持人比尔奥莱利宣布，他将会同川普一起在今年12月在各地举办四场历史之旅现场对话。这些对话将会提供在川普执政时期从未听过的内幕。 川普在6月7日的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些将会是精彩而又严肃的对话，我们将会讨论在美国发生的真正问题，那些假新闻传媒从未提到的问题，我会讨论我们国家的伟大，这个是政治对话当中很少讨论的话题。川普补充说，我期待着与奥莱利合作，现在他的第一本畅销书公开讨论我们国家的真正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川普指的第一本畅销书可能是《杀死暴徒》这一本书，这本书由奥莱利和作家杜加德一起合著，亦都是目前《纽约时报》最畅销的非小说类书籍，有印刷版和电子版。奥莱利在声明当中说，作为历史学家和记者，我的工作是以基于事实的方式将重要的事情记录在案，和第45任总统的对话是不会无聊的。奥莱利曾经是霍士新闻节目的知名主持人，多年来他的节目一直是收视率最高的有线电视新闻节目，他因为性骚扰指控在2017年被迫离开霍士新闻。这四场巡回演讲将会在2021年12月11日在佛罗里达州日出市开始，第二场的地点有待确认，第三场将会在12月18日在德州的侯斯顿举行，第四场会在12月19日在德州的达拉斯举办。上个礼拜六，川普在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年会上发表了演讲，这个是他卸任之后的第二次公开亮相，他承诺将会继续积极参政，最近多次暗示他将会在2024年参选总统。布莱巴特新闻6月7日报道，由三个民主党团体提供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20年选举期间，民主党人的极左进程和拉丁裔选民的价值观不一致。报告当中提到，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议程损害了民主党人在移民人口州和地区的竞选，这些州的移民大多数来自委内瑞拉、古巴、越南和菲律宾，他们来到美国的目的就是逃离社会主义。一名前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告知《纽约时报》，民主党在某些方面已经与选民失去了联系。报告还指出，民主党人被共和党贴上了反法律和反秩序的标签，共和党人用法律和秩序的术语提到民主党人的一些政策，这样在拉丁裔左右两派的选民当中都引起了共鸣。在拉丁裔和西班牙裔选民高度集中的地方，包括佛罗里达州南部和德州西部，民主党人的支持率明显下降，只有大约 25% 的拉美人认同民主党的激进政治，超过六成的拉美人赞成川普的民粹主义、美国优先，以至于拉丁裔众多的南佛罗里达州2020年的联邦众议院选举当中基本上都是共和党人当选。报告的作者表示，共和党会将民主党候选人和社会主义、全民医保、绿色新政、佩洛西、 AOC 等等这些激进因素联系起来，这样让民主党人感到恐慌。6月11日至13日期间将会举行两年来的首次面对面的七国集团高峰会，拜登亦都将会访问英国和欧盟。据每日邮报报道，拜登准备在6月9日前往英国进行为期9日的访问，包括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会议和欧盟峰会，最后一站是在日内瓦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拜登的第一站将会是英国，他将会在6月10日和英国首相约翰逊举行首次面对面的会谈，他和夫人吉尔拜登还会访问美军，他们会访问驻扎在皇家空军米尔登霍尔的美国空军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是第100空中加油联队的所在地，这个是美国空军在欧洲战区唯一的永久性空中加油联队。吉尔拜登将会和拜登一起参加英国这一部分的行程。拜登在和约翰逊会晤之后，他会同 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白宫6月7号亦都表示，美国不会放弃追查新冠病毒起源。拜登亦都将会在峰会上提出讨论。另外，拜登仲会参加北约会议和欧盟峰会，在那里拜登将会讨论跨大西洋安全和欧洲的集体防御。拜登出席 G7 峰会之际，亦都遇到了尴尬的问题，因为他在参加会议之前有90多名大使职位仲未任命，其中就包括驻英国大使。据《每日邮报》6月8号报道，目前拜登已经任命了一系列级别较低的大使职位，包括巴林、索马里和阿尔及尼亚，但仲未提名英国大使，亦都冇提名一些最高级别的大使职位，譬如法国、以色列、俄罗斯和中国。前美国外交官奥巴马政府的全球参与主任布鲁恩告知《每日邮报》，拜登上任6个月，我们仍然有超过90个大使馆没有大使，这样很令人尴尬。一名英国官员告知《每日邮报》，有了大使，大使馆会有更大的影响力。如果美国想显示他重新成为一个全球领导者，他需要开始任命大使。白宫新闻秘书沙奇上个礼拜说，大使提名过程需要程序，目前没有关于大使职位的最新信息，但他们希望很快能够有更多信息。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